佛在社会国籍书籍孤独院啊，信文史组处啊，五种成就。好，我们看第十六面，丙二，引大众同文。那么这个丙二呢，是说明这个六种成就的第六个成就，叫众成就，就是与会的大众啊，引出同文的大众，叫引大众同文。那么同文的大众有三颗，初声闻众，二菩萨众，三天人众啊。那么一般我们讲菩萨的功德啊，这个大乘的功德是超过小乘的功德，但是在经典的结集的时候呢，都是把这个声闻比丘，这个与会大众呢，比丘放在前面。这是什么道理呢？藕益大师做了解释。好，我们看藕益大师的解释。声闻稽首者，出世相故，常随从故，佛法赖身传故。那么经典的结集把这个比丘放在第一个啊，这有三层的道理。第一个，出世相故，就是说虽然他是一个小乘的学者，但是他外表所现的是三世诸佛清净的床像啊，三世诸佛在人间成佛的时候都是替现出来，都是剃发染衣的，没有一个佛是现在家相啊。所以说呢，从外表的相貌来说呢，它是相似于佛陀的清净床像，所以这一点值得尊重。出世相故，剃发染衣，受持境界啊，现出三世诸佛清净床像，从这一层理由呢，就值得我们的尊重。第二个，常随从故，那么这些比丘呢，是经常随存在佛陀的旁边啊。佛陀到舍卫国就跟在舍卫国，佛陀到王舍城，到王舍城，到摩揭陀国跟到摩揭陀国啊。这个常随从的缘故呢，也值得我们尊重。第三个理由是最重要的，佛法赖身传故。那么站在住持正法的角度，这个出家众呢是内护，内外的内啊。这个居士呢，虽然也能够护持佛法，是属于外护啊。这居士主要就是安排个道场啊，就是属于这种设备资源的提供。那么真正的弘扬佛法、住持正法呢，弃佛分明是以比丘出家众为主啊。所以说呢，他站在一个佛法的弘传的角度呢，也值得尊重啊。佛法是依赖僧宝才能够流传下去啊。那么有这三层的理由啊，所以把声闻众放在前面。那么菩萨放在中间的理由也有三个啊。菩萨居中者，相不定故，不常随故，表中道义故。那么菩萨虽然也有出家，但是可以有在家，这个相貌啊，有这个世俗的相貌，也有出家的相貌啊，这个染净不决定。第二个，不常随故啊，菩萨呢有他的家庭事业，不能经常跟随佛陀，这是一个理由。第三个，表中道义故，这个人天贪恋生死，那么声闻众呢，那么趋向于偏空，一个贪着在有相，一个偏在空性，所以呢都不是中道，只有菩萨是中道啊。所以安排在中间呢，也有表示中道的这一层意思。那么天人排在最后呢，也有三个理由。天人列后者，世间相故，凡圣品杂故，外护之故啊。那么天人在后面呢，因为这个不管是人天啊、阿修罗啊，这些所现的都是世俗的相貌啊，这种杂染的相貌。凡圣品杂故，有凡夫有圣人，这个品类啊是掺杂的缘故啊。外护之故啊，这天人是外护啊，所以就排在外面，表示有保护的一个意思，有这一层意思啊。这个我们看这个经典啊，经典上说这个文殊菩萨有一次啊遇到的迦叶尊者，但是文殊菩萨呢让迦叶尊者先走， 也有这个意思啊。照讲从内心的功德来说呢，文殊菩萨的功德是超过迦叶尊者，但是呢，因为啊，这个迦叶尊者呢，他是出世相故，常随从故，佛法赖身传故，啊，他有这三种功德，所以文殊菩萨呢，就让迦叶尊者先走，尊重你的这个出家的这个身份，有这一层意思。丁初生文众，那么这一科呢是引大众同文啊的一个第一科啊，生文众就是说明这个同文的大众。那么第一个先列出生文众，那么生文众呢分成三小科：初名内标述，二表位探得，三列上首名。今初那么先看第一颗名类标述，看经文：以大比丘僧1250人聚。那么这段经文呢，以大比丘僧是名类啊，说明这个声闻众的种类，它不是沙弥，而是大比丘啊，说明它的种类。那么这些种类有多少呢？标数啊，1250人聚啊，这叫名类标数。看偶主的注解，那么偶主的注解呢，先解释大比丘僧，再解释1250人聚啊，先解释名类。看总标，大比丘受寂足戒出家人也啊，这是受了寂足戒的出家人，鉴别他们不是沙弥。那么看别释，别释当中呢，先解释比丘三义。比丘梵语含三义：一、起事一波之身无所续长，专求出要；二、破恶正会观察，破烦恼恶不堕爱见；三、不魔花心受戒，结魔成就，魔即不也。那么比丘呢，它是一个印度话，因为它含多义，所以不欢。那么含多少意思呢？含三层意思。第一个起事，就是他一波之身无所续长，专求出要啊。我们从戒律上来看啊，佛陀他要这个出家人的一个修行方式啊，就是你一个出家人啊，你不要从事生产事业。这从事生产事业叫做邪命，那你不从事生产事业，这个生活怎么办呢？一波之身啊，你向这个居士来祈求啊，上起佛法以知慧命，下起饮食以知色身啊，就是用这个托钵的方式来维持生命。那么这个托钵的原则呢，无所续长，就是你每天都要托钵，你不能够说我今天多托一点，明天偷懒就不去的，不可以啊。你有吃剩下的要布施给众生啊，不能够残素食啊。今天托多了，居士供养多了，要把它布施出去，明天还要去拨，还要去托啊，无所续长。那么靠着托钵生活，那么你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干什么用呢？专求出要啊，就是你要把这个精神体力时间保存下来啊，一心一意的修学出世的圣道。这是佛陀在戒律里面对于出家众的一个规定啊，一波之身无所续长，专求出要，这叫做起事啊。第二个破恶，正会观察，破烦恼恶不堕爱见。那么这个出家众呢，这个专求出要是怎么一个修行出要法呢？主要的是正会观察。这个正慧观察当然主要是四念处了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用这个不净、苦、无常、无我这四种的智慧啊，来观察我们的身心世界。那么 这个事情它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刚开始出家只是对三宝的一念的信心啊，我们相信三宝能够救拔我们，我们相信假借三宝的引导使令我们离苦得乐，就是这一念的信心就来到了僧团啊。那出家以后呢，也是依止这个信心呢来持戒啊，乃至于修忏修福。那么这个时候慢慢慢慢也多少有一点闻慧，就如此而已。但是对于内心的粗重烦恼啊，还是不能调伏。虽然不能调伏烦恼，但是我们对于这个业果的信心啊，对于戒法的信心啊，勉强自己去遵从佛陀的戒法。刚开始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多少有一点闻慧啊，知道我们身体是不净的，是苦，是无常无我的，就是依稀仿佛有这么一个概念啊。但是呢，烦恼活动的时候呢，还是随顺颠倒的思想啊，还是起烦恼。但是起烦恼不敢造业，为什么？有这个戒的设置啊，就是刚开始这么一层闻慧。但是我们慢慢慢慢的专修出要，这句话很重要。你刚出家不要去做太大的事业啊，找一个极静的地方呢，一方面听闻佛法有这个解门，一方面能够修止观，实际的去操作，慢慢慢慢的，你一次一次的听闻法义啊，一次一次用这种不净苦无常无我的这个四种光明的智慧来照你的身心世界，你就能够对身心世界的这个不净苦无常无我的真实相啊，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个时候你过去那个颠倒啊，这个常的我净的颠倒啊，就能够调伏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就到了思慧的程度了。我们对于这种身心的不净苦无常无我要达到思慧的程度，达到圣解的程度啊，你就不是很容易退转了，不会说一点点风吹草动啊，一点点恶意眼的刺激就还俗，不容易啊。那么烦恼多多少少也会活动，但是淡薄了，淡薄很多了。你看到这个不净相、苦相、无常相、无我相的时候，烦恼淡薄啊。所以说呢，正慧观察破烦恼恶，不堕爱见啊。所以说调伏烦恼主要是靠智慧，但是要以戒定做基础，有一个持戒，有点止的力量啊，有点极静的力量。在这个极静的心当中呢，以这个四念处来观察身心世界，慢慢慢慢的调伏烦恼，不堕爱见，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是一个比丘的正命啊。比丘做什么事呢？就是做这件事情。三不魔，花心受戒，结魔成就，魔即不也。那么这个魔王的心情啊，他是不欢喜涅槃的，他贪恋这个世间的无义的，他不但自己贪恋呢，他还不喜欢别人出去，希望呢全世界所有人都陪着他呢去享受无义的快乐啊。这个魔王的心情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时候有人花心受了戒以后啊，经过三番结魔得到戒体呢，他就是往这个出世的圣道迈进了。魔王啊非常的害怕，非常的着急啊，他的眷属又要减少了，所以他这个比丘的受戒啊也有这个不魔的一个意思啊，有这个起誓破恶不魔有三层的道理，所以就不欢意，多意不欢啊。看这个指的是比丘啊。那么再解释这个生，生解生者即应生解，此犯和合众同证无为解脱明理合，生同住口无争意同业，见同解戒同修利同均明四合也啊。那么这个生也是一个印度话，但是印度话它本来是生切是两个字啊，但中国人呢 未凡要简，就取这个生字。那么这个生呢，翻成中文的意思叫做和合众。这个和合有两层意思，一个是礼和，一个是四合。就是这个生团的和合有两层意思，先解释四合。那么这个四合有六合合啊，生口意借见利。但是这个六合合的升起的次第呢，第一个是见解的和合，所以我们按照这个次第先解释这个见啊。换句话说，你一定是见借利的和合，才能够引申生口意的和合啊。先看第一个见。那么一个生团的一个根本的一个这个和合的条件呢、啊，就大家思想要一样。这古代的丛林呢、天台中有天台中的道长，为师中有为师中的道长，不能共住的。有些人说你们这个僧团没住几个人，那个僧团没住几个人，大家可以住在一起嘛，减少这个处所。讲这句话是外行话，因为思想不一样，住在一起啊，这彼此间会争执的。为师的思想跟天台中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佛法的根本思想是缘起，一切法因缘生啊，就破除外道的邪因缘论、无因缘论。但是是什么因缘生起呢？唯识宗师说是阿赖耶啊，阿赖耶是呢，他是刹那刹那生灭，刹那刹那受熏啊。天台宗认为是真如，这两个怎么能够住在一起呢？住在一起，两个就思想上就会开始的互相争执啊，所以这个道场第一个啊，见合同解啊。这个刚开始修行呢、是允许有法之地。看这个意思，就是你还没有过河之前呢、佛陀允许你抓住一个船，可以的啊，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啊。当然，每一个人到达究竟的时候，那是一切法如的境界。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佛陀允许你选择契合你根基的法门去修行，这个是允许的啊。所以这个僧团的第一个和合的条件，见合同解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戒合同修啊，就是各式各样的戒法，各式各样的制度啊，大家遵守一个共同的制度，什么时候做早课，什么时候共修，什么时候做晚课，什么时候吃饭，他一定的作息的时间制度啊，这个大家的这个戒法要一样，戒合同修。第三个利合同均啊，这个饮食衣服，这个世事的供养，这个大家要一致的，不能够说你吃的这个是他吃的是这样，是不可以的，这个会引起争执的啊。这个利养要同均啊，这第三个。那么由于见戒利的和合，我们在身口意就容易和合啊，所以呢，我们又很容易身和同住，大家身体在一起啊，大家由于一定的作息啊，大家一起的上殿，一起的下殿，一起的上课，身和同住。那么因为思想的一致，就容易口和无争啊，我讲的话你也同意，你讲的话我也同意啊，就是嘴巴一讲出来，大家都不会有争执，意和同悦啊。大家的心情啊，我包容你，你也赞叹我，大家互相的包容，互相赞叹，心情一和同悦。我看到你欢喜，你看到我也很欢喜啊。那么这样子，大家就有共住的，就有共住的条件了。就是这六个条件具足，这样子才是一个和合的僧团啊。这个叫做四相的和合，有六种的条件。那么这个四合是通于凡圣，通于凡夫，也通于圣人。但这个理合呢，是专指圣人的。我们看理合是一个什么境界呢？同证无为解脱，名理合。这个无为解脱呢，简单的说就是我空法空的真理。这个每一个人在趋向于我空法空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阿毗达摩的论师啊，他欢喜修无常，从这个身心的变化，前一刹那的身心跟下一刹那的身心是不同啊，无常故苦， 苦即无我，从无我当中悟入的空性。阿弥陀佛的思想是这样子的，这方法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中观的学者啊，他悟入空性呢，他不是从无常下手，这不是从事相的差别，他这个智慧高啊，他观察我们身心世界呢，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之无生。从这样的一个道理的观察，就悟入的无生的空性。那么虽然方便有多门，但是悟入的空性，一空无二空，一如无二如，是无差别的。所以说呢，所有的圣人只要透过于实修所证得的理性是无差别的，虽然的方法有很多很多的差别，但是当他们进入了这个门以后，有各式各样的门可以进来，但是进了门以后，大家是一家人，同证无为解脱，这个理性上是和合的，是无差别的啊。这个理和啊，是专指圣人。那么这个四合是通于凡圣啊，不，当然理合也不表示这个人叫四合，也不一定啊。你看那个部派佛教，佛在是100年叫做原始佛教，大家的没有什么争执。佛陀灭度以后第一个100年，那么100年以后叫部派佛教，这个僧团开始争执了。为什么争执呢？就思想不一样，对戒律、对教理的解释不同。但是那个部派佛教的部主都是大罗汉呢、所以道宣律祖说啊：“其入关也，人法双亡；及其出也，无不言喜。”这些部主阿罗汉呢、他们到了佛堂里面呢、入观的时候，观现法空无我我所的时候啊，那么人法双亡，我不可得，法不可得，但大家所安住的空性是无真三昧的，我入的是空性是如，你也是如，一如无二如。但是从佛堂里面出来的时候啊，要解释名相的时候，那大家就有话说了。大罗汉那个法师，我们看那个律藏啊，那些部族啊，那些大罗汉呢、在解释戒律的时候啊，那每一个人的口气都是得理不饶人的，真的非常厉害的。所以理合不一定适合，因为这个阿罗汉都还有法子的，只有佛陀才没有法子，所以说理合不一定适合，适合也不一定理合，那么就是两种的合合情况。不过是这样，如果共住的话呢，是偏重在适合，偏重在适合。那么这个叫做生啊，就是具足的这六个和合的条件，就称为生，或者叫和合众啊。那么这个是解释大比丘生啊，就是名类，说明这个声闻众的种类。再看标述，1250人者，三迦摄师之共1000人，僧子目连尊师之200人。耶舍子等50人，皆佛成道，先得度脱，感佛深恩，常随从也。那么这一会大众有1250人的一个声闻众，这1225人是怎么来的呢？三迦摄的师资是1000人啊。佛陀成道以后，先度五比丘，那么第二个就是度三迦摄啊。这个三迦摄是三个兄弟啊，就是这个优罗频罗迦摄啊。他领的500人，这个是大哥。那么老二呢，是这个伽耶迦摄，领的250人。老三呢是那提迦摄，也是领250人。那么他们在黄河的这个上中下游啊修行啊，他们是一个四佛婆罗门。那么佛陀先去度化优罗毗罗迦摄啊，佛陀为他说法，就皈依的佛陀，那么就把这些四佛的工具都丢到河里面去。那么河里面的这个工具就流到中游的地方啊，被这个伽耶迦摄知道了，因为他大哥是出什么事的，把这个工具都赤火的这个工具丢到河里面去，跑上去看，不是出事，是皈依的佛陀啊。佛陀为他说法，他们就也就次第的皈依了，啊，就度了三迦摄，他们的师父还有徒弟加起来1000人啊，这是第一个僧团的成立。僧子目连师至200人， 那么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当时也是婆罗门外道，各领100个人在修行啊。那么这个时候舍利弗一开始他不是先见到佛陀，他是见到这个马胜比丘啊，看到这个马胜比丘威仪祭祖啊，就问他说，你的佛，你的老师是谁呢？说我的老师是佛陀。那么你的老师是叫你们什么法门呢？说我的老师告诉我说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啊，我佛大沙门常说如是说。这舍利弗尊者听到这句话就真的出国了。出国以后呢，他就把这句话告诉目犍连尊者啊，那么两个都皈依佛陀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又多了200人。那么第三个是度这个耶舍子，耶舍这是耶舍长者子啊，那么还有他的同参道友总共50人啊，就是佛成道以后最先度脱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呢，都是佛陀的可以说是最早期的弟子了啊，感佛生恩呢，就经常的随从在佛的旁边啊，1250人聚。看这个意思啊，佛在世的时候的僧团是很大，1250个僧团啊。我们台湾的僧团好像还没这么大的僧团啊，1250人聚啊。那么这一段呢是名类标述，说明这个法会的声闻众的种类还有数目。看第二段，悟二表位探得，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事。那么这个表位呢是说明这些比丘他的一个阶位都不是凡夫，都是大阿罗汉。那么这些阿罗汉是怎么个阿罗汉法呢？众所知是叹德，赞叹他们的功德。看我为大家注解啊，表位。那么阿罗汉一含三义：一应供，其以起四果；二杀贼即破恶果；三无生即不魔果。先解释阿罗汉。那么阿罗汉是比丘的一个果，比丘是阿罗汉的因。阿罗汉呢翻成中文有三层意思。第一个应供，他能够这个应人天的供养啊。那么这个是比丘的果，比丘只是起誓啊，比丘还要向众生祈求啊，阿罗汉他是应人天供啊，所以他是一个起誓的果。那么杀贼呢是破恶的果，那么比丘呢还在对治烦恼，阿罗汉是把这个烦恼者给杀死的，一天到晚夺取我们功德法财的这些烦恼贼给杀了。这内心阿罗汉的内心大都是太平的，一片的光明寂静啊，涅槃寂静乐啊，不再有贼的活动。三无生，那么无生是不魔的果啊。这个阿罗汉称为无生呢、啊、就是他不再招感生死，他这些死亡以后啊，不像我们凡夫还有无量无边的生死在等着我们。他一念前一念灭，后一念入涅槃的。那么为什么说不能说无死呢？说无生呢？因为阿罗汉他还要面临最后一次的死亡，他的死亡还有一次。所以说呢，他是无生，但是他没有这个生的，没有受生的业的啊，但是他还要面临一次的死亡。所以只能够说是无生啊。那么这个是解释阿罗汉有三义：应供、杀贼、无生。那么这下面两段呢是藕益大师解释这个大字，为什么在阿罗汉前面加一个大字呢？这两层意思啊。复有会解脱、即解脱、无疑解脱三种不同，尽是无疑解脱故名大。又本是法身大事，是作声闻证持净土不思议法，又故名大也。那么这阿含经讲到这个阿罗汉呢、啊、有三种阿罗汉。第一个是会解脱的阿罗汉，这个众生的善根呢各式各样，有些人禅定的善根强，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先得到禅定，当然有禅定就有神通，但是他还是凡夫，心中还是有烦恼的活动，一到二因缘还会造业，还会堕落。那么这个叫做心解脱， 内心的心，他内心当中有大自在，有禅定的人，他那还得了？他说这个福祉是黄金，这个福祉就要变成黄金了。他的心有这种堪人性自在力啊，这叫心解脱。那么另外一种叫慧解脱，就这个人术士对智慧的栽培善根强，但是有些人你要他专一安住相续安住有困难，他修禅定有困难啊。就是说呢，有些人他会先成就圣道再成就禅定，那么这种多分来说都是在未道地定。有的阿毗达摩的论点说是异界定也可以，不过多分来说呢都认为要到未道地定，就在未道地定的时候修我空观成就阿罗汉，但是没有神通，这个阿罗汉没有神通，这个阿罗汉就跟平常人一样啊，你问他过去的事未来的事他一概不知，但是他是一个阿罗汉，他内心当中已经是应供杀劫无生，有三种功德啊，这个叫做慧解脱，就是他还没得到禅定啊。第二个寂解脱，这个寂解脱是包括的慧解脱跟心解脱啊，他不但是有我空的智慧，而且他还记住的禅定，记住的我们一般讲禅定讲四禅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那么当然这种阿罗汉就有神通啊，三明六通八解脱，有各式各样的神通。第三种是无依解脱，无依解脱就是说呢，他不但寂解脱，还通达一切阿毗达摩的文义啊，若文若义都通达啊，心中没有任何的疑惑啊，那这个是最高级的阿罗汉。那么这个地方所指的阿罗汉呢是无疑解脱，所以称之为大，这个大就是有一种殊胜的意思，这个阿罗汉不是慧解脱也不是寂解脱，是无疑解脱的阿罗汉啊，也特别殊胜的阿罗汉，所以称为大。又本是法身大士，是作声闻正直净土不思议法故名为大。那么他们的本地风光本门是法身菩萨啊，那么为了要帮忙佛陀演说佛法，示现声闻众做常随众呢，来证明这个净土的不思议法门，所以称为大。那么也可以这样讲，因为他内心当中是发了大菩提心的，也可以说是大啊。这个是表位啊，皆是大阿罗汉。再看探德，从佛转轮广利人天，故为众所知事。那么这些阿罗汉呢，阿罗汉有各式各样，有些阿罗汉啊，他成就阿罗汉以后啊，他也不度化众生啊，整天就是去托钵，托完钵以后脚洗一洗就入定，入定以后就咒怨，咒怨说呢下次出番的时间就在出定啊，那么吃饭时间就在出定，出定以后拿着钵再去托钵啊，做众生的福田，那吃饱饭以后脚洗一洗再上去就入定啊，就等着涅槃的来临啊。但是有一种阿罗汉呢，是他也是主动积极的度化众生的，是怎么个度化法呢？从佛转轮广利人天啊，随顺佛陀呢去转法轮广利人广利天，所以是众所知事。这个知呢是文明叫知，我听过这个法师的名称叫做知，我知道这个法师文明。那么这个事呢是见面，我亲自跟他见过面啊，亲自跟他请教过问题，这个见面叫做事。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个1250的阿罗汉啊，他们经常随顺佛陀转法轮广度人天啊，所以在整个印度当中呢为这个百官大臣啊，婆罗门乃至于这个诸天啊所知所视，这些人是名称普闻，大家都，你是讲舍利佛目界人大家都知道啊，是整个印度当中的众所知众所视的阿罗汉。这个事情它是这样，我们说阿罗汉是小乘的学者，但是你看阿罗汉从佛转轮广利人天，故为众所知事啊。这个我们讲小乘啊，是说呢小乘的学者 他度化众生呢，他仅限于在没有入涅槃之前，他能够从佛转轮广利人天啊。但他入了涅槃以后呢，他就全面休息了啊。那么菩萨度化众生不是的啊，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了，我只十大愿王，无有穷尽啊。菩萨呢，他不但今生啊从佛转轮广利人天啊，他死亡以后马上又到人众生的世界再得一个果报，再继续的从佛转轮广利人天啊。他是敬未来记的，没有休息的，就差在这个地方啊。所以阿罗汉他度化众生的时间呢是有限的，就是这一期的生命啊，所以我们称他是小乘是对的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表位探德。再看第三段，悟三列上首名。看经文，长老舍利弗，摩目犍连，摩迦摄，摩迦瞻延，摩季痴罗，李伯多，周利盘陀切，难陀阿难陀，罗诃罗，乔梵波提，宾陀卢婆卢多，迦留陀夷，摩揭宾罗，伯居罗，阿妙罗陀，如是等诸大弟子。那么这一课呢是悟三列上首名。那么前面的弥陀法会大众呢有1250个大阿罗汉参加，但是这人数这么多呢，这个结集经典的人呢当然不可能一一的列出来，所以只好以这个上座列出的16个上座来做一个代表。看藕益大师的注解，得那季尊故名长老。这个长老呢是贯穿下面所有的阿罗汉，这个长老这句话呢是包括舍利弗乃至于阿妙罗陀，有16位的尊者都是长老。为什么能够称为长老呢？因为得大济尊啊，不管是内心的功德，不管是戒大，都特别的尊贵啊。好，那么我们就简要的解释这些阿罗汉的功德啊。先看第一个，舍利弗尊者，身子尊者，声闻众中智慧第一。好，那么在这个佛的弟子当中呢，菩萨众智慧第一的是文殊菩萨啊。那么声闻众当中的第一智慧第一的是舍利弗尊者啊。这舍利弗的智慧啊，我们也简单讲一下啊。舍利弗尊者啊，在他的传记上说啊，说他母亲本来的智慧是很平常，但是他母亲开始怀孕舍利弗的时候啊，这个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啊，母子连心啊，这个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呢，就使令他的母亲变成非常有智慧，非常有辩才，有这种事情啊。那么他母亲把他生出来以后，他母亲的智慧又变得很平常。舍利弗在投胎的时候就有高超的智慧啊。其实呢，在他8岁的时候啊，参加一个印度的一个辩论大赛，8岁的时候啊，在这大赛当中呢，啊，这个议论无双，得到整个辩论大赛的第一名，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我们看这个印度的国家。古印度的国家跟现在不太一样啊。古印度的国家啊，文化非常高，这个印度人啊，他们对物质很淡薄，但是不管是佛弟子不管是非佛弟子，对于智慧的追求啊，那是主动积极，一生当中呢，把全部的精神体力啊去探讨生命的真相。所以那些外道啊，那智慧是不得了的，就差那么一点而已啊。所以舍利弗能够在8岁的时候议论无双啊，这件事是非常不容易的。好，那么乃至于他后来出家以后，在7天之内就证得阿罗汉果，乃至于7天之内通达所有佛陀的小乘的教义。好，这个舍利弗尊者有一件事也值得我们一提啊，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我都有一天在龙宫说法， 那么当时舍利弗并没有参加这个法会，但是龙王就动一个念头啊，龙王当然是主人啊，请佛陀来说法，他就起心动念说，哎呀，要是舍利弗尊者在场就多好。那么佛陀当然是就知道这件事啦，就命令目犍连尊者，你把舍利弗尊者请过来。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啊，一刹那间就到了这个舍利弗的疗房。舍利弗在那边缝衣服啊。目犍连尊者说啊，佛陀请你到龙宫去啊听法。舍利弗说，好，你先去，我随后就到啊。目犍连尊者就不太高兴了，说佛陀请你去，你怎么说随后就到，现在就应该去啊。那么目犍连尊者当然神通第一，他一只手可以把这个须弥山啊抬起来啊，他就想要用强迫的方式要拉着这个舍利弗的衣角，要把他拉过去。舍利弗尊者说，哦，你要显神通，好，我看你的神通到什么境界。舍利弗把这个针啊，把他的衣服往地上一插，目犍连尊者不能动他的身体，没办法啊，那你先去好了，就先去了。先去的时候，目犍连尊者到了已会的时候，舍利弗早就到了。佛陀说，目犍连啊，舍利弗尊者入的三昧的名称你都不知道，你还敢想把他抓过来。我们看这个意识啊，这个智慧是特别重要的，善巧在整个波罗蜜当中呢，这个智慧是第一波罗蜜啊。这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如果没有智慧的善巧啊，这前面的善法在操作啊，就使令我们事倍功半，事倍功半啊。所以这个舍利弗尊者啊，你看他这个平常，你看这阿含经，看他不管在办事情啊，不管在入三昧啊，他特别有善巧。佛陀很多的道场的这个在盖道场都是请舍利弗去监供，像那个几处及孤独院也请舍利弗尊者去监供你啊，因为他有智慧有善巧啊。所以我们经常听闻佛法，增强自己的智慧是很重要的。那么因为他智慧第一的缘故呢，所以安排在第一个啊，就是声闻众中智慧第一的啊，长老舍利弗啊。再看第二个啊，目连尊者神通第一啊，这是第二个啊，摩诃目犍连啊。那么目犍连尊者在所有的大罗汉当中呢，他的神通是第一啊。这个神通是要修来的，就是你在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在禅厅当中呢修行这个神通的法门。当然每一个人修行的巧妙不同，在操作的时候啊，神通的变化也各式各样的不同。那么所有的神通当中呢，目犍连尊者啊，他在这个操作神通这方面呢、啊、他是最为第一啊。举一个例子，说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大富长者，这大富长者呢想要到大海中去取宝，带着一个商团要到大海去取宝。他古时候也没有什么天气预测啊，那大海去很危险的，这个去是不是能够回来谁也不敢讲。那么他就到这个神庙的地方发愿了，说我如果能够啊安全的回取宝回来，我要办一个如遮大会，供养这些印度的所有的出家的修行人。那么发了这个愿以后去取宝，哦，果然安全把宝取回来啊。那么他就啊要办了一个这个供僧的大会啊，请这个佛弟子还有这些所谓外道的这些沙门。那么外道的就知道这件消息，就开始就集会讨论说啊，说佛弟子啊这个很高的智慧，我们的辩论的时候都辩输他，这是我们吃饭的时候要超过他们啊，要早一点到这个会场去，我们坐在首座，到时候我们吃完饭的时候呢，我们代表大众啊，为这个商族啊奏宴回向。那么他们外道就决定了要早一点到达那个地方啊，天还没黑之前就要去这边准备。那么这件事情当然目犍连尊者、啊、天耳遥闻，他知道这件事，他一想这样讲这样是不对的，凡夫坐在首座，佛陀大奥罗汉坐在 这叫下下座，这个凡圣颠倒。那这怎么办呢？到了第二天啊，晚上的时候啊，就外道要去那个去应供的时候啊，那应供的地方啊有一个大河，大家要经过这个大河。目犍连尊者就使用使令神通了、啊，使令这个大河波涛汹涌，所有的人、所有的船都不能过去。那么外道就没办法了，在那边等啊，从晚上就在那边想要过去就过不去，直到明相现了以后啊，佛陀跟那些阿罗汉呢、啊，威仪具足的次第的到达。这个时候呢，这个整个大河中间呢、啊，出现了一道七彩的光明。这光明当中出现了一个七宝的这个桥，那么佛陀跟那诸阿罗汉呢，就缓慢的从这个桥慢慢的走过去。那随着这个弟子的走过去啊，这个桥就次第的消失掉。那么等到佛陀跟诸位弟子都入座以后呢，这个整个河啊又恢复的平静，那么外道才次第的坐船过去。那么当然佛陀就先入座了，佛陀在所座，阿罗汉次座，最后外道啊。那么吃完饭的时候呢，由尊贵的佛陀代表大众为这个商主来奏宴回向。那么我们看这个经典上、啊、看这个意思，很多人使用神通啊，佛陀是呵斥。你像那个这个有阿罗汉啊，他要过船，过这个大河，用神通啊，佛陀呵斥他，这阿罗汉坐船过去，不要飞得过去啊。但目犍连使用神通，佛陀都赞叹。这当中有一个理由，因为目犍尊者他使用神通啊，他从来不为自己表现自己，他从来不是啊，他都是为了护持。